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面是发生在法国埃菲尔铁塔下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2019年的11月份，游客很多，一位法轮功女学员给一个旅游团讲真相，大家都在注意听着，也有左三退的。这时前面走过来一位身高有1.89米左右很胖的粗壮男子，这位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也在注意听。真相讲完后，学员问他说，这位先生，相信您已经听明白真相了，那您是党员吗？最起码戴过红领巾吧，送给你一个化名，把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贡献生命的誓言退了好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马列的子孙，保个平安好吗？话音刚落，这位先生瞪大眼睛，嘴使劲儿闭着，两腮鼓鼓的，挺着脖子，弯下腰，使足劲儿向这位女学员脸上啪喷吐一口，发出的声音就像是气球爆开那么响，一口吐沫全喷到学员脸上。整个团的游客都转向这边，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声音都会吓一跳，但瞬间这位学员稳住心神，提醒自己，我是大法弟子，用袖子大概的向上扶了一下，脑海里出现师父写的一句诗，师父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说，除恶只当把臣服。这吐嘛什么也不是。只见学员笑着对这位先生说，啊，对不起，是我不好，我讲这么多没让你听明白，没关系，希望再有其他人劝您三退保平安，你一定要退啊，是为您好。这时这位男子仰着头似笑非笑，斜眼站那儿不动地瞅着学员，学员没在意，跟其他人继续讲真相。很多人向这位学员这边走来，有个人竖起大拇指说，佩服佩服法轮功。有人说，你不用多讲了，我们都听明白了，你给我个名字就行。大家就像排着队等着三退一样，讲一个退一个，二三十人都退了。这时那位粗壮男子从学员身边走过去，谁也不看的大声地说，法轮功厉害，共产党完了。大家看看他，再看看学员，会意地笑了。其实人明白的那一面什么都知道，法轮功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让弟子正念正行，使这么多的人都能三退得救，这是善的能量得到的回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杨良英被法院网判五年，勒索罚金12万，遭网判3年半，黑龙江景玉华被劫持入狱。原中共610主任王茂林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籍法轮功学员杨良英女士修炼法轮大法后获得身心健康，她和丈夫在贵州玉屏县田坪镇做加工米粉的生意。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2019年10月8号杨良英在田坪镇人多的观光景点粘贴法轮功真相，被派出所知道后调监控查看，随后由望华军为首的玉屏县公安局田坪镇派出所的20余名公安警察到杨良英家，把房门打烂，非法抄家，抢走了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及118000多元现金，并将杨良英绑架到铜仁市老山口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2021年上半年，法院对杨良英两次非法开庭，两位律师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审判长唐江农宣布休庭。第二次开庭草草结束，杨良英被法院网判五年，勒索罚款12万元。杨良英与家属不服判决，上诉到铜仁市中级法院。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景玉华女士2020年12月底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消息证实2021年8月初景玉华已被劫持入狱，其他信息还在核实中。景玉华今年62岁，原佳木斯市热力公司退休职工，曾患有肝炎、胆囊炎、脾大等疾病，经常头痛，浑身四肢无力，打针吃药是家常便饭。1995年8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不久就无病一身轻，身心健康。1999年7月，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后，景玉华因为坚定信仰真善人，向人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遭多次绑架，被警察毒打、野蛮灌食、注射不明药物、定地环等酷刑折磨，被非法劳教3年。2020年8月，佳木斯市向阳公安分局建设派出所的4、5个警察在景玉华家楼下蹲守，堵截绑架了外出归来的景玉华。景玉华被绑架到建设派出所，警察从他身上翻到房门钥匙，随后强行入室抢劫，家中大法书籍、电脑等私人物品遭掠抢。景玉华被非法讯问后，送佳木斯市看守所非法关押。2020年12月28号，景玉华被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非法庭审，景玉华的丈夫到庭旁听。景玉华的丈夫告诉法官，警察从他家里拿走的电脑打印机是他儿子做生意用的，他儿子没修炼，5000元钱是他出门时留给妻子镶牙的钱。法官不让他说，威胁他再说就请出场。法官没有当庭宣判，日后告知景玉华的家人，景玉华被非法判刑3年零6个月，参与非法庭审的主审法官是纪中。据悉2021年8月初，景玉华的丈夫接到自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打来的电话，说是景玉华女士已被劫持入狱，因疫情不能接见。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份时值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年之际，37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包括五眼联盟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和欧盟的23个国家等，递交了又一批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原中共中央610办公室主任王茂林在此次递交的名单中。王茂林1934年12月生，江苏启东人。1999年6月10号，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专职迫害法轮功的组织，其常设办事机构叫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又因其成立时间简称610办公室。王茂林任第一任办公室主任，全面负责全国镇压法轮功的日常操作。从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全面迫害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单位均设立了610办公室。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就是以610这个组织为轴心，操控司法系统和各级党政机构实施迫害，同时用污蔑诽谤等手段煽动民众仇视法轮功，造成全国大批法轮功学员致伤、致残、致死。据明慧网报道统计，截至2001年12月，被证实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达740名。作为首任610办公室主任的王茂林，对迫害初期制定和实施的所有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方案、行动及恶果，包括对以后的迫害造成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负有不可逃脱的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韩国老人20年的坚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韩国釜山市77岁的法轮功学员南金郎女士，心系可贵的中国人，在驻釜山的中国总领事馆门前一人抗议活动坚持了20年，向被中共谎言蒙蔽的华人和当地民众讲述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真实情况。21年前的一天，南女士在每天早上经过的爬山路上，看到一群闭着眼睛盘腿打坐的法轮功学员。南女士静静地在一旁观察了很久，感觉十分祥和美好，于是她决定开始学习法轮功。修炼法轮功之后，南女士的身体变得更健康，也慢慢地开始用慈悲的心关照和体谅身边的人。修炼不久后，南女士听说了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正在承受着中共非法施加的残酷迫害。她回忆当时的感受说，修炼之后便马上感受到了这个功法对身心健康的好处，所以无法理解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要受到如此严重的迫害。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心里感觉很难过，不知不觉流下了眼泪。南女士认为中国人应该了解法轮功的真相，于是她便和釜山市的法轮功学员商量，发起了合法而又和平的一人抗议活动。每天，南女士一早在驻釜山中国总领事馆的对面挂起了写有要求停止迫害内容的横幅，向来中领馆的中国人发放真相资料。很多中国人发现与中国国内报道完全不一样的事实，都感到很震惊。一人抗议活动开始后不久，中领馆使出各种手段进行干扰，例如中领馆的职员出来对南女士用韩语进行辱骂，甚至还向南女士周围泼水，还经常以中领馆前面有一个奇怪的人为由报警，导致警察经常出动。南女士说，一人示威抗议方式是合法的，警察对中领馆人员说，在韩国总统也无权干涉一人示威。从此中领馆收敛了很多。2005年左右，来韩的中国游客大幅增加，每天都会有数十辆满载中国游客的观光车来到釜山龙头山公园。南女士与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在龙头山公园里展开了讲真相的活动。南女士说，我们在观光车开出公园的时候，会把真相横幅举得高高的给他们看，有些中国人对我们指指点点的，并且还说一些不好听的话，还有中国人看到横幅后流泪。他说，有一次两名中国男士哭着向我们走来，说要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还拿走了真相资料。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219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经历疫情呼吁民众在灾难中学会反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5号。2019年12月，武汉新冠肺炎因为中共隐瞒导致全中国和全球大爆发。截至目前，全球已经有2亿多人确诊感染，已经有440万人死亡，这还不算中共、朝鲜、伊朗等独裁政权的瞒报。可悲的是，这个数字还在增长，也就是说，瘟疫的脚步可能在逼近每一个人。早在2014年11月，大纪元发表的著名社论《九评共产党》中就已经揭示，中共的本质是假恶斗，排在第一的就是假。中共靠谎言起家，并利用谎言维持政权。中共的谎言弥漫在整个社会上上下下，大至国家外事，小至家庭里的个体生命，无处不在。习惯了谎言的政府部门和个体，基本上开口就是谎言，习以成性，到了没有任何廉耻的地步了。疫情中，中共撒谎就更加肆无忌惮，毫无底线。那么，我们生活在中共谎言和暴力的统治下的广大民众，怎样保护自己呢？尤其现在疫情下，大家不妨交流一下，共同探讨一条保护我们自己的路。2020年正月，中共在毫无提前告知的情况下，直接下发封城封村的通知，强行粗暴地用电焊焊死单元门，也焊死了很多个体住户的门。不服从的就抓起来，判决妨碍公共安全或者是扰乱社会治安罪，戴上高帽子，戴上脚镣和手铐，排一排，绕成游街示众，以示警告，用这样的方式画地为牢，将民众就地囚禁。但是没过多久，中共发现人们不出来也不行，财政一下就没有收入了，于是又来了一个大转弯，要求工厂开工。从强制不准开工到鼓励开工，相差一个多月。这就是中共历来干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切政策都是围绕着党的利益而定。中共为了经济利益，不断地封锁疫情消息。疫情其实一直没有消失，民间一直有间断地传出，但是为了恢复开工、开学，中共不再透露，只是编造疫情中的伪光正。为了进一步欺骗，又搞全民核酸检测，不分昼夜，全民强迫检测。先打着为民好的幌子，后四处散布，不做检测，不让上班，不让出门等，制造恐慌。中共把每个人当成棋子一样任意摆布，稍有反抗者就动用公安、街道、社区等用所谓的联合执法的方式，把一切不听协党话的通通视为敌人。名为核酸检测，实为收集个人信息。自2021年开始天天宣传打疫苗，但是因为打疫苗而死亡，还有大量出现不良反应的人在各个地方都有。比如打了疫苗出现思维和情绪都没有以前正常，易暴躁，情绪不稳定，胳膊疼，头痛，身上起红疹子，严重的直接失去生命等等。但是一概不准说，人人几乎处于被中共监控的状态。省市区、街道、村、社区物业、公安及行政，所谓村民自治等多套系统，层层将每个个体控制在中共的掌控范围内，具体到每一个人的出生、住址、工作单位、家庭成员情况等等。很多单位规定不打疫苗不让上班，小区规定不打疫苗不让回家，学校规定不打疫苗不让上学，医院规定不打疫苗不让去医院，呜呼，有谁见过这样为人民服务的？一边高喊打疫苗自愿，一边安排手下层层强制，世间已经找不到一个词来形容中共之无耻邪恶。但是那些把中共当成救星的人却傻傻地相信，目前南京发生疫情，得病者大部分都打过疫苗，中共睁眼说瞎话，称疫苗是起作用的，打了得了病也是轻症，并以此大力宣传鼓动还没有打疫苗的人连夜排队打疫苗，而且在疫苗明显无效的情况下仍然高调宣传不打不让出门，并且挨家挨户上门骚扰不打不行。请问有这样为人好的吗？中共开始是以各种谎言来欺骗民众打疫苗，后来又让民众互斗，打过疫苗的排斥不打的， 后来打过出现各种不良反应的，没地方管，可以不再歧视不打疫苗的了。其实这就是中共惯用的群众斗群众之法。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处在机械盲从状态。中共一开始发动所有的媒体夸大世界其他国家的疫情以及各国疫苗无效，后来又到处鼓吹中国疫苗疗效好，从打疫苗收费到免费到夸大疫苗效果，在各个地区出现疫苗不良反应后，就用谎言和暴力控制消息传出，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打疫苗更容易传染后，又抛出了打疫苗不得重症的说辞。看到打疫苗得重症的越来越多后，又开始散布打疫苗减少死亡的变种谎言。由此看来，中共这样下大力胁迫全国百姓打疫苗，全然不管百姓死活，为的就是要掌握全民的大数据，为中共下一步制定任何一个控制百姓的政策找到依据，比如年龄、性别、区域、爱好等等。他们会制定不同的相应措施来控制，任意摆布老百姓。当然，逼迫打疫苗也是把中国百姓当成了小白鼠，这样就能拿到第一手实验报告，为他们下一步的病毒实验找到数据。中共是恶魔的化身，虽然不断花样百出，但是最终的目的是掌控人类，从而毁灭人类。希望大陆民众能静下心来，好好想想。今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各种灾难接连不断，希望这些灾难能唤醒沉睡的可贵的大陆民众。经过百年的经历，几乎已清醒地看出，谁曾经为中共卖力，谁就没有好下场。中共目前将22年来非法迫害法轮功的手段和方法用在了普通百姓身上，动不动搞清零行动，动不动就动用公安、街道、城管、法院、黑社会联合执法，动不动就大搞株连。今天之所以和大家共同探讨这一话题，就是希望在此刻，在全球大变动的今天，大家能够清醒认识到，只有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的党团队组织，才能真正的远离灾难。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 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故事是从百病缠身到无病一身轻。故事的主人公名叫齐珍，90年代他在政府推行的强制绝育中子宫受伤，本来体质就差的他在绝育之后又出现了很严重的炎症，肚子整天胀得要命，什么活儿都干不了，旧病新病加在一起，30多岁的他几乎成了废人。就在他痛不欲生的时候，一本宝书让他绝处逢生。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我叫齐珍，今年已经是年近花甲了。在我30多岁的时候啊，我的身体状况就已经很差了，大病没有，但是小病不断，神经衰弱，记忆衰退，心慌气短，胳膊疼痛，这都是经常的，不是去做心电图，就是去做脑电图，3天2头的去看病，中药西药不断。更不幸的是1994年我们地区开始强制性的做计划生育手术的时候，把我的子宫给勾着了，结果引起了严重的慢性炎症，整天这个小肚子里像打满了气似的，憋得要命，什么活儿也不能做了，在地上走10几分钟就得赶紧上床，在床上坐的时间长了也不行，2条大腿根部是又酸又软，只有仰卧在床上把双腿弯起来才觉得稍微舒服点儿，可是天天这样躺着弄得头还疼。2年多的时间里，我是四处求医问药，看遍了我们地区的县乡医院也没能治好我的病，后来又到省城大医院去找专家看，结果专家都说这是慢性炎症，去不了病根，只能是注意调养，不能劳累，不能生气，不能干重活，不能上火，这么多的条条框框，我才30多岁呀。本来家里日子过得就紧，家里开了一个小卖部，2个孩子都小，这么多的家务活却什么都不能干，我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因为我家离卫生院比较近，为了方便，我就自己学会了打针，还让我丈夫也学着给我输液。当时我的左手背扎遍了，就到右手背上扎，右手背也扎满了，就再到脚背上扎，我双手疼得直哆嗦，还攥紧拳头忍着痛，鼓励我丈夫说，你放心的扎吧，我不疼。其实我是疼得受不了了，为了让他放开胆子尽量扎进去，这样会少扎几针，我是为了减少痛苦才这样说的。花了钱受了罪，折腾来折腾去始终不见效，让我是又急又气，可我也没办法呀，自己也觉得没有希望了，背上了思想包袱，对生活失去了信心，脾气也越来越差， 这样的恶性循环加重了我的病情。姐姐们看我这个样子也没办法，就想这是不是得了虚病了，他们甚至都想去找找民间的一些巫术来帮我驱驱邪。就在这个时候，和我家同住一个大院的大娘已经修炼法轮功半年多了，她看见我成天一包一包的西药，一锅一锅的中药，熬药熬的半个院子里都是药味儿。大娘就劝我和她一起去练法轮功，她说你那肚子憋气对练功人来说是小事。我听了当时心里还有点不高兴，心想我这么痛苦你还说是小事，这对我来说可不是个小事啊。那个时候我认为练气功是老年人干的事，我年纪轻轻的去练怕人家笑话，况且我也不知道练着法轮功能不能治我这个病啊。一天晚上我去大娘家串门，一进门我就看见挂着的法轮大法师父的照片在眨眼，我很奇怪就问大娘，大娘你挂的师父的像眨眼了？大娘说没有啊。说着我俩走到师父的像前仔细一看，并没有眨眼啊。可是当我回到原来的位置的时候，我又看见师父的像在眨眼了，大娘还是说没看到。当时我就想啊，会不会是这几天家里事儿多，我着急上火眼花看错了。可是隔了十来天后，我在大娘家又一次看到了师父的像眨眼，这真的让我觉得很神奇。在大娘的不断劝说下，再加上我对自己的病也实在是没办法了，我想要不就试试吧。于是一天晚上我就跟着大娘去读法轮大法的书了。只见他们三三两两的从四面八方按时来到了练功殿上，分别盘坐在炕上地上，大家轮流读着转法轮这本书。当时我听着他们读，心里觉得就像天上的神仙在谈天上的事一样，就是这么一种感觉。就这一晚上就把我给吸引住了，从此以后我每天晚上都跟着大娘去读转法轮。早晨我们就一块儿去练功点练功，负责教功的同修一边教动作一边给我讲功理，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纠正着我的动作。每天练完功我都是汗流浃背的，这个汗流浃背可不是形容啊，因为我经常在练功的时候就感到后背的汗水啊顺着脊梁骨就流下来了。让我觉得很欣喜的是，每天早晨练完功回家，我觉得这身体啊比以前睡了懒觉还要舒服。以前上台阶我都感到很吃力，可是练功后没几天我上台阶就变成了小跑了。随着不断的学法和练功，师父开始给我清理身体，我虽然开始感受到大法的神奇了，但是我对师父给清理身体这一点还是有些半信半疑的。有一天我习惯性的扁桃体炎又发作了，就在我要去看病的时候，大娘劝我说让我不要害怕，告诉我这个状态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不会有事的，过两天就好了。我坚决地说不行，我扁桃体发炎从来就是看病吃药，我的毛病我清楚得很，这样硬挺怎么能挺得过去呢？如果今天晚上不赶紧去输液打针的话，到半夜怕是会发烧的厉害，我丈夫也不在，我们母女三人可怎么办呢？大娘信心满满地对我说没事，肯定能挺过去。这个时候我带着三分相信七分怀疑的心理，就想先按大娘的意思先挺着吧，再说现在天也晚了，要找医生也只能明天了。临睡前我还是不放心，一再叮嘱我的两个孩子，把你姨的电话记好了啊，万一妈妈要是病得厉害了就给你姨打电话。不料到了第二天，我的病情 并没有加重，还是和昨天一样，因为家里事多，白天只顾着干活了，忘了嗓子不舒服。到了第三天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怎么嗓子一点也不疼了，也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好的了。我觉得既奇怪又纳闷，潜意识中觉得有一种无以言表的发自内心的高兴。就这样，我亲身体会到了大法的神奇，从此更坚定了我学法练功的信心。记得在1998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我突然觉得小腹里憋得要炸了似的，整个人都坐立不安，接着腰部也酸痛起来，就像是要断了似的，坐不得躺不得。可是过了三四个小时，这种状态就渐渐的好转了，浑身上下觉得少气无力的，直到第二天还是软的，不愿意下地，往起抬头都觉得吃力，坐着还得靠着点东西才能支撑住。就这样连续七天在床上躺着，不想吃也不想喝，可也不觉得饿。在家人的再三催促下，我早晚各喝上一勺稀饭，中午用一勺子面汤泡上几根面条，什么菜都不想吃，看见就恶心。亲戚们看见我这样，急得都劝我快上医院去看看，有的说都成什么样子了你还这样顶着。我没力气多说话，只是轻轻地摇头告诉他们，没事，不用管，过两天就好了。不论谁说什么，我一点也不在意，因为我坚定地相信是师父给我消业了。果真一个星期以后，我突然觉得身体舒服多了，这个时候我能下地了，走在路上就好像踩在海绵上一样。又过了一两天，就完全恢复正常了，家人都说我瘦得变样了。我一上磅秤，结果发现体重竟然一点都没少，太神奇了。但是我的体型确实变了，以前我是肚子大，现在是前胸高了，因为肚子变小了，身材显得苗条了许多，走起路来也轻巧了许多。在我练功后仅仅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之前身体上的所有病都不见了，什么病根子，连影子也看不见了。我身心那个痛快呀，真是无以言表，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无病一身轻啊。从此我身体像卸下了一个大包袱，从挖坑修厕所到搭房顶，家里的什么活我都能干了。亲戚们见了我都说，你这病好了，整天钻到地上上到天上，没完的折腾。是啊，是法轮大法让我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为自己能修炼大法感到无比的庆幸。我到哪儿都想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参加三期讲法班，感恩师尊佛恩浩荡。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3日。 时光已过去26个年头，每次回想见到师尊，倍感殊胜万喜，仿佛是在昨天。在修炼路上，弟子一次次遇到危险，一次次被师尊化解救济，佛恩浩荡，弟子感恩之心无以言表。唯有修炼如初，勇猛精进，加倍努力，弟子含泪跪拜师尊。今天想把遇见师尊的美好时光写出来，与同修分享。第一部分，参加湖南郴州讲法班。1993年，我有幸参加湖南郴州、广州第四期、第五期三个讲法班。五月郴州班在中国女排训练基地开班，开始上课了，我是最后进场。一进院子门，看见一个人的背影正在看简介，我想这就是师尊吧，心中有一种亲切感、幸福感，迅速走到后排，在位子上坐好，心想一定要给师尊留个好印象。师尊开始讲课，很多学员在扇扇子，师尊叫学员把扇子放下，不一会儿，一股股凉风习习吹来，太神奇了。第二天，很多学员都往前挤，我也跟着跑到前面去了。师尊一讲法，大家都回到自己座位上去了。郴州天气很热，上课时师尊说，这么热的天，下一场雨不好吗？突然下了一场雨，一下子天气凉快了许多，当时天气预报并未有雨。师尊代工讲法，清理每一个学员的身体。有一个女学员从我面前经过，忽然晕倒在地。此时大家都在静静的听法。过了一会儿，女学员醒来了，自己从地上慢慢起来了，一下子就好了，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非常高兴。最后一堂课结束时，师尊让全体学员都起来。师尊喊口令，让我们跺脚，先跺左脚，再跺右脚。同时，师父用手一挥，给学员驱病。然后，师尊在讲台打大手印，转法轮。我感到身体里有东西一下子被揪出去了，身体中被揉进许多东西，轻飘飘的出了一身汗，美妙无比。下课了，大厅很热闹。我个性孤僻伤感，又陷入这个状态，我想谁会知道我呀。这时师尊从我身边走过，我立即向师尊问好，我说，李老师好，我来时我母亲让我带她向您问好。师尊说，好好，并向我家的方向望了一眼，隔了1000多里给我母亲清理了身体。我回来后，我母亲说，她当时就感受到了。我跟师尊握手，师尊没有一点架子。我握着师父的手，深感无比幸福，无比美妙。见到师尊就是一种荣耀和享受。最后一天，各地学员与师尊合影，师尊总是微笑着与学员在一起。听说师尊为学员操心，每餐吃得很少。师尊太辛苦了，到晚上各地学员都陆续回家了。第二部分，参加广州第四期讲法班。广州四期班在郴州班结束的第二天开班，想参加的学员可以报名，学费减半。我报名了广州四期班，准备去火车站时，郴州辅导员说，走，送师傅去。我一听很高兴，就和他一起来到火车站。师傅在小候车室里站了一会儿，广州辅导站副站长从小候车室出来，手里抱着半个西瓜说，师傅让你们吃西瓜。7点左右，师傅和一行人出来了，师傅身后是北京辅导总站和各地辅导站的站长和辅导员。在过天桥时，我跟师傅说，李老师，我的左脑练道家功出偏了，把左脑的气逼出去了。师父说，你别管。我以为师尊没听清，又跟师父说了一遍。师父说，你别管。我以前练过道家功出偏了， 头痛得很厉害。我用意念把气逼出去了，左脑很不舒服，影响了我左边身体器官功能。师父往我左脑里打了一个法轮，我后来有一次睡觉时看到了，一团金光在我左脑旋转，至今还在。当晚的火车晚点了，还没进站，师父向火车方向望了一眼，说没座位了。火车进站了，车一停，乘务员把头伸出来喊道，没座位啊。师父一行上了车，沿途十几个小时只有站票。广州第四期学习班在第二天开课，师父太辛苦了。第二天在广州市政府礼堂开班，后转到广州军区礼堂。第一堂课结束，师父给学员集体清理身体，大家站好听师父口令，有一些人等不及了提前跺脚。师父耐心地等着大家一起做好准备才开始跺脚。下课后大家都很高兴，我感到浑身都有很强能量流动，两个手掌心上有法轮在旋转。在广州第四期学习班上，据说世界各地有法轮功学员也来了，我看到了香港学员，有一位香港辅导员的侄女13岁，坐轮椅8年了，师父给她清理了身体，她不相信已经好了，她回家后确实好了，这个辅导员很感激师父。下课时，师父看着学员回住所，并嘱咐学员，心生慈悲，念带祥和之意。最后一节课，师父耐心回答每一张字条，师父为每个学员在操心。第四期学习班结束时，我在礼堂台阶看到师尊，我赶紧过去说，李老师，我们麻城大法弟子盼望师父去麻城。师父说，好好。我又一次与师父握了手，我看着师尊，师尊两眼射出一股能量打到我心里，我心里一阵很是慌乱，一下子就好了，原先心痛的东西一下子就好了。回到住所，我突然莫名哭起来，也不知为什么，就是想哭。第三部分，参加广州第五期学习班。广州第五期班，这次我弟去了很多同修，我也去了，又要见到师父了，我太高兴了。整个广州城天空晴朗，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开了天目的同修看到一个大法轮照在整个广州上空，常人看到了一个银盘在广州上空，为此《羊城晚报》还报道了此事。门票已全部售完，但是全国各地还有许多学员陆续赶来，人来的太多了，有许多人没进场。师父就和主办方协商，在小礼堂用闭路电视开了一个分会场。上课时，师父讲分会场和主会场效果是一样的，师父还去分会场见了学员。师父每天上课都很准时，第三天上课前，师父突然出现在我们身边，很多学员都围着师父，我又一次与师父握手。每当回忆起见到师父，都感到无比幸福，激励着我更加精进。让我们握住师父的手，勇猛精进，跟师父一起回家。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湖北省武汉市的一家人喜得贵子，可是孩子刚刚哭了两声就陷入了危险，
经过一段时间，主治医生放弃了治疗。这小婴儿的命运到底怎样了呢？来听听奶奶讲的她家孙子的故事。2019年3月5号凌晨3点，小孙子出事了。一家人还没来得及高兴，瞬间就陷入痛苦中。孩子只哭了两声就再也不出声了，呼吸困难。五六个医生赶来，把他送到了急救室里抢救，插管子打氧气。儿子吓哭了，我也哭了，但是很清醒。我练法轮功，心里面知道只有法轮功师父能救这个孩子。我叫儿子跟着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下午一点多钟，孙子被转到了武汉妇幼医院抢救。在那里，孩子靠插管子喂奶，每天都打氧气打针，半个多月后还是没有什么效果，就转到了著名的协和医院。在协和医院，孩子每天依然是做多种检查，插管子喂奶，打氧气打针之类的。儿媳妇在家坐月子，儿子和女儿在协和医院里照顾孙子。我对他们说，这孩子生在我们大法弟子家，就是和大法有缘，他是来得救的，有大法师父保佑，他一定没事。我再三地叮嘱他们，一定要诚心诚意地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得救。我是从1998年开始练法轮功，儿子那个时候读小学，我经常带他到练功点去看师父讲法录像学功，他对大法很敬重。儿子和女儿每天在重症监护室门外隔着门对着孙子念九字真言。半个多月过去了，孩子还是没有什么好转的迹象。主治医生无奈地说，该用的办法我们都用了，但你家孩子这种情况极其特殊，没多大希望了，你们最好放弃治疗，免得人财两空。儿子说，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不放弃。医生跟我们说，转到上海复旦儿童附属医院去试试。就这样，孩子转到了上海复旦儿童附属医院，做了核磁共振、CT、拍片子等多种检查。医生说，这孩子喉骨软化、气管软化、双肺没有长完整，很罕见，情况很严重。孩子一直用呼吸机插管子喂奶，我天天在家给师父敬香，并且打电话鼓励儿子女儿，跟他们说，你们要坚信大法，坚持念九字真言，孩子一定会好起来的。他们都答应了。5月22号，儿子打来电话说，孩子自己用小手把喂奶的管子给扯掉了，不再需要插管子，能吃奶粉了。又过了一个星期，5月30号这天，小孙子回家了。整个治疗过程花了30多万元，但孩子依然处在极度危险中。村里的人都来我家看望，见了孙子这种情况后，很多人都劝我们说，再生一个算了。我没有动心，我天天给师父敬香，让小孙子听师父讲法录音和大法音乐普渡济世。小家伙一听师父讲法就很乖，不哭也不闹。渐渐的，孩子一天天好起来了。3个星期后，6月22号这天， 他用小手把制氧机的管子给拔了，开始用自己的肺正常呼吸了。不久，他就和正常的婴儿一样生活了。现在，孙子在深圳已经2岁多了，非常健康，能跑会跳，聪明活泼，还会骑儿童车跑呢，真的是人见人爱。我经常流着泪讲孙子的真实故事，知道孙子经历的人都啧啧称奇，说奇迹，真是奇迹。我告诉他们，这是大法师父的慈悲啊，我们全家叩拜师父，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